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九集。专案组坐得满满的，都在听我解说。一听说是爆炸案，陈支队把休假和留守的民警都给叫了过来。我们呢，是一个禁枪的国度，枪案是极其少见的，更别说自制的火箭筒爆炸案了。其实呢，我倒没觉得有这么严重，毕竟我们已经通过多方面的迹象确证了死者是自作自受，自己引发的一场意外，把自己给炸死了。现场没有填充弹药，死者又是主动去引燃火药，再加上现场特殊的环境，只能用试射来解释死者的行为。很显眼，死者是自制了火箭筒，想携带它去作案。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想试射一下，看看火箭筒的效果。可是没想到，这个火箭筒第一次打响，就炸了膛。听完我有理有据的说完，大家紧绷的身子又放松了下来。虽然永远无法知道死者究竟想干什么，但是既然是意外，是自产自销的案件，大家的压力也就轻松了很多。主办侦查员介绍了一下死者的基本情况。死者乔生产，男，50岁，无业，文盲，经过 DNA 的检验已经确认了死者身份。死者在18岁的时候因为入室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刑满释放之后不足2年，他又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再被刑满释放之后几年，他因为抢劫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到昨天出事儿，他刚刚被刑满释放不足10天。大宝感叹道，这大半辈子就在监狱里过的呀，这就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呢，死不足惜，哼，死不足惜。我沉吟道，不足10天。主办侦查员接着介绍，因为死者已经没有什么亲属，所以他在刑满释放之后几乎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谁和他联系过。他所在的城市距离现场位置大约720公里。程子燕说道，我们查了所有的监控，没有发现死者的行踪，查了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也没有任何线索。这么远不能走过来，不知道他是怎么过来的。
这一切恐怕就成谜了呀，死无对证，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去哪里，想要干什么。
我说道，他有同谋啊。这个时候，清乡市的公安局的一名痕检员说，不会吧，他们对地面进行勘查，虽然条件不好，但是还是找到了几处死者的足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的足迹了。
林涛说道，既然地面有可以留下足迹的条件，那么如果有同谋的话，不留下足迹这概率非常小啊。
我说道，同谋不一定和他一起啊，你想想，一个文盲有本事制造这种武器吗？你们会吗？
有人问，会不会这是在监狱里边学的？
我说道，即便是在监狱里边学的，那他出来以后连个亲戚都没有，他去哪儿找机床做火箭筒呢？又去哪儿找火药呢？而且10天时间他跨越了700多公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陈支队显然已经同意了我的观点。
对，只要有同谋，即便他们犯罪中止，我们依旧深挖到底，我们绝对不能留这么一个巨大的社会安全隐患逍遥法外啊。
陈诗雨说道，只是很难查呀。
我想了想，转头对程子燕说道，如果死者是驾驶摩托车的话，那会不会躲过监控视频呢？
完全有可能，昨天你们晚上去复勘现场的路就没有监控。
程子燕说道，那就是了。第一，我在尸检的时候发现死者的手部关节处有冻疮，他穿的衣服也非常厚，这个天气穿这么厚还有冻疮，那么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死扯骑摩托车，风餐露宿，长途奔袭。第二，既然死者是来试射火箭筒的，因为没有目标物，所以没有安装弹珠，说明他还有其他的火药和弹珠尚未使用。而死者身上除了一些钱，并没有其他的东西，那么这些备用的火药和弹珠应该是有存放的地方。
那是不是同谋发现出事以后就把车给骑走了呢？我们是不是要部署人员对周边的摩托车进行彻查？陈志队问道。
我点了点头。彻查是肯定需要的，但是我总觉得他的同谋应该不在他身边。林涛说了，现场没有其他人的足迹，另外如果是两个人共骑一辆摩托车的话，那么这些杂物放在哪儿？空间也不允许啊。
有道理，也就是说他的同谋和他可能是各骑一辆车，或者说他和同谋并没有同行。
对，无论哪种情况，死者的摩托车应该在现场附近，没有被人骑走。
那看来现场要扩大搜索了。不过这几天我们的侦查员一直在现场周围走访，并没有发现可疑的摩托车，是不是他的同谋没有和他同行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啊？
我点点头。我们在尸检的时候发现死者的棉马甲口袋里边有1000多块钱的崭新钞票，既然死者刚从监狱里边放出来，又没有亲属家人，那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他的同谋和他同行，有必要给他这么多钱生活吗？放在自己身上岂不是更好吗？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对现场外围扩大搜索，你们熬了夜赶紧回去休息吧。
陈志队说道。我们几个同时摇头，
不，现场搜索是我们的责任，不找到涉事摩托车我们也不放心啊。
数辆警车第三次返回到现场，除了之前那些现场勘察的警车，这次还多了一条士兵格犬。
怎么又是他呀？
大宝蹲到了史宾格的旁边，开始玩他的耳朵。训导员听到大宝的话说呀，这条可不是上次那条了，虽然长得差不多，但是这是一条搜爆犬，上次那条啊脾气好，但是这条可就没那么和善了。大宝听完训导员的话，低头一看，这条史宾格呀果然是呲着牙瞪着大眼睛，吓得大宝一个踉跄，差点没坐到地上。
我说道，好主意啊，既然死者肯定还携带了备用火药，那么找搜爆犬过来的确是事半功倍啊。
事实上有了搜爆犬可不只是事半功倍，小小的史宾格果真对火药的气味极其敏感，他直直带我们跑了1公里，在一处极其隐秘的高速涵洞里，史宾格坐了下来，回头看着他的训导员。之所以把警犬训出这个习惯，是因为有些爆炸物是声控的，如果警犬一叫就会引发爆炸，这样无声无息地搜到炸药是最安全的做法。史宾格的旁边是一辆破旧的摩托车。
嘿，果真如此啊，真是骑摩托来的。
大宝非常的兴奋，他率先跑向摩托车。
行了，我可不当什么人形警犬了，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啊，以后啊你们就叫我狗不如吧。
我大喝一声，别过去别动，制止了大宝继续靠近摩托车。这是一辆比较破旧的大架摩托车，后排座椅和行李架上堆着被褥，用行军带捆扎着，被褥的中间显然是夹了什么东西。既然被褥占据了后座和行李架，一来说明这个死者真的是风餐露宿的从外省赶过来，二来说明他的同谋并没有和他同行。摩托车的周围隐约可以看到一些电线，是人工外接的，并不是摩托车该有的东西，这引起了我的警觉。
我说道，通知特警的部门排爆同志过来看一眼，我觉得这辆车恐怕有危险。
20多年前，某地公安局勘查小组在勘查一座矿场炸药库的时候，可能是触动了犯罪分子提前设置好的爆炸机关，导致炸药库爆炸， 这个勘察小组的七名民警全部都壮烈牺牲，连尸骨都找不到了。我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反复跟我们强调这个案子，让我们在初勘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我保护，所以在初勘爆炸案现场的时候，我格外的小心，甚至有点像是惊弓之鸟。不过这一次我的谨慎是正确的。我们躲在几百米外，望着排爆部门的民警穿着重重的排爆工作服工作了一个多小时，最后的结论是这辆摩托车已经被改装成了汽车炸弹。摩托车的油箱旁边挂了两个袋子，里边都是黑火药，还有自制的雷管。雷管和摩托车的电路系统相连，由一个不起眼的开关控制，如果碰触到那个开关的话，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说道，
我更加确信了，他是有同谋的。他是一个文盲，所以之前在监狱里边从事的工种都是体力活，即便有狱友教会他制作火箭筒的本领，他这个文盲也绝对不可能懂得怎么去改造一辆摩托车这样的一个电路系统。
一个有钱有设备有专业技能的同谋，这非常可怕呀，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隐患呢。
陈直接说道。
是鄙视，我们不是有一个工作组在北河省展开工作吗？让他们配合当地警方找与乔生产曾经一起待过比乔生产提前释放的狱友，这个人应该有自己的厂房设备，懂得电路改造，只要符合这个条件的人立刻控制起来，不管他伪装成什么样子。
乔生产举目无亲，出狱之后为了生活，他只能找狱友。
这
乔生产什么通讯手段都没有，没有证据的话如何甄别犯罪嫌疑人呢？又以什么借口把人给控制起来呢？
陈志队问道。喏，这是我拼起来的作案工具。
林涛把火箭筒递给了陈志队。
非常简单，拿这个作案工具和嫌疑人工厂里边的废料进行对比，只要形状一致，他就无法抵赖。
在警方把段超的工厂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段超啊还在策划他的第三轮攻击。段超算是一个富二代，祖上两代人的打拼留给他一座价值数千万的工厂。段超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但是在一次酒后纠纷之中，他无意中推了别人一把，那个人倒地之后颅脑损伤死亡了，段超也就因为过失使人死亡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懦弱的段超在狱中备受欺凌，只有乔生产时常给他一些安慰，于是这两个人在狱中就成了莫逆之交。刑满释放之后，段超发现自己的妻子已经改嫁到了龙潘，工厂虽然有一些老忠臣们极力维护，但是也已经是摇摇欲坠。对生活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最终在段超的心中形成了愤怒的火焰。段超将这仇恨强加到了前妻身上，开始策划对他的报复行为。虽然制作爆炸物和改装电路的技能让段超身体力行地去实施报复，但是他不敢，他唯一可依靠的就是曾经的狱友。在他看来，狱友们是丧心病狂之人，比起他这个文人更适合一马当先。第一轮报复行动，段超委托了一名狱友，但是当这名狱友拿了钱以后，丢弃爆炸物就跑路了。段超等来等去，等不到自己前妻被炸死的新闻，却等到了刚刚出狱的乔生产。在乔生产接过段超接济的2000块钱之后，乔生产就把段超当成了自己的再生父母，尤其是段超允诺事成之后，让乔生产天天吃香的喝辣的，乔生产就死心塌地地帮段超这个忙了。其实啊，乔生产不知道现在的2000块钱和30年前的2000块钱完全是不一样的。给乔生产配备的装备，段超非常自信，但是对乔生产的为人，段超却不是那么放心。毕竟在监狱里边交的朋友，那不是牢靠的， 他心里也打鼓，尤其是之前还出了那么一档子事儿。为了保险起见，段超开始策划第三轮报复行动。这次他研究的项目是一枚定时炸弹。炸弹的制作已经接近尾声了，缺的就是一个能够甘心为段超卖命当替罪羊的人。陈支队一脸冷汗地说道，
照他这样报复下去啊，那迟早会出大事。龙潘的赵局长是我的同学，你们回去的时候一定帮我带个话，这次我陈奇替他赵七国挡了一场大难啊，他呀欠我一顿大酒。
很多人都说呀，公安有着一股江湖气，我倒是不觉得这江湖是一个贬义词，有人的地方那就有江湖。公安是一个需要密切配合协作的职业，也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难免彼此之间会惺惺相惜，而这种惺惺相惜的表现就是所谓的江湖气。我笑着说道，
就想着喝大酒啊，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你现在没有这种爆棚的成就感吗？那是啊，这次是真的意外发现了。
不能算是意外吧，有了科学的辅助，法网恢恢，心存邪念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有侥幸的可能。真正从案子上撤下来，我才倍感轻松，来不及在车上大睡一觉，就想到陈诗雨这两天的表现有些异常。
对了，小羽毛，你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我坐在中排，对躲去后排的陈诗雨试探地问道。因为陈诗雨曾经是我们勘察组唯一的女性，所以以前每次出勘现场她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但是这两天陈诗雨却主动要求和程子墨一起坐到最后一排。虽然是小事儿，但是这也反映出了陈诗雨这两天的反常。陈诗雨是一个个性直爽的女孩，对我的提问她也毫不避讳，他拿出自己的手机，屏幕向上滑动一会儿，就把手机扔给我，让我自己看。我满怀疑虑地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个号呢，我以前还听说过，据说呀，是专门爆料本地八卦的。迎面是一篇痛斥渣男的鸡汤文，看来看去也不知道精神内核是什么。文章点赞不多，倒是底下一个评论被网友关注了，点赞数高居第一。评论的开头是这么写的，公安民警含量，女朋友多不是事儿，流产堕胎不关我事儿。这个评论呢，差点把我雷得要跳车了。含量我还是了解的，虽然他换了不少女朋友，但是绝对没有热评说的这么夸张，我呀还是相信韩亮的人品的。其实呢，这个热评啊也就是一个标题党，接下去的内容那就没有那么劲爆了，大概意思就是韩亮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怀孕了，韩亮不管不问，女朋友悲伤过度然后就流产了，即便是这样韩亮依旧对她不管不问。这要是放在某个情感论坛上算不上什么大新闻，这类八卦比比皆是，但是这条评论写的是非常诚恳，煽动性极强，再加上韩亮公安民警的身份，所以点赞数远远超越了其他评论，被顶到了评论区的第一位。韩亮在开车，而且已经是接近疲劳驾驶了，虽然我知道敏感的他此刻一定在竖着耳朵听后排的动静，但是我还是沉住气没有在车上告诉他。直到韩亮把车开进了公安厅的车库，拉好手刹，我这才把手机递给韩亮，说道，
解释解释吧。
韩亮接过手机，草草看了几眼，眉头上闪过一丝愁云，说没什么好解释的。我问道，
这上面说的是事实吗？
算吧。韩亮考虑了一下，我说吧，渣男。
陈诗雨愤愤地跳下车，哎，如果真的如上面所说的话，你这可就是作风问题了。虽然你情我愿的事儿
不算什么违法犯罪，但你是公安民警啊，你这样做就违反了纪律条例。
韩亮锁上了车门。如果你觉得有必要的话，让督察来查吧。他冷冷地说了一句。韩亮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几乎没见过他生气闹别扭，可是这一句话却带着明显的强烈的情绪，而且是冲我来的。我也有些怒火，准备和他争辩，但是林涛一把把我拉住。
哎，老秦别急啊，我相信韩亮肯定是有难言之隐，他不是这样的人，你这个时候逼他说他也不会主动说出原因。别急啊，等等啊，等他愿意说了，事情说不定会反转呢。
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